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亚裔啊在美国入学面临的这个歧视问题哈。很多人都会想说，哎，真的有歧视吗？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哈，英文媒体的报道，总说我们亚裔，尤其是华裔哈，是在这个学术领域叫做 overrepresentative， 就是超额代表。比如说我们亚裔的人口比例哈，就是非常小，但是在很多名校当中啊，我们是占大比额的这个被录取的一个族群。但是呢，这种实际上在大家说入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家长或者是学生本身哈，他们自己会有很多的感受，就是这现在在美国这种政治气候下，过分强调种族的多样性呢，忽略学术方面的表现以及这个学生的个人，导致很多其实还有更多本来应该有机会去入学的优秀的亚裔和华裔呢，却失去了这个机会啊。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哈佛亚裔入学歧视案啊，他所陈述的这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案子其实非常有代表性啊，那过去八年的一直在走这个法律的诉讼流程，今年初终于被这个最高法院所受理了，大家都在关注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亚裔华裔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和公平平等的入学机会呢？针对这个问题啊，在过去的周末我们湾区哈是举办了一个专门的论坛啊，这个论坛是由本地硅谷华人协会还有 Equal Rights FOR OPEC 和 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Education 他们共同举办的，邀请了就是发起啊这个哈佛亚裔歧视案官司的 SFFIA 的主席 Edward Plum 先生，然后他来去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哈佛诉讼案，以及这个哈佛现在不光是哈佛啊，在很多大学录取当中哈，亚裔受到的这种不公平待遇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哈。那所以这个问题我想非常的值得关注，我们在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呢子涵他也去到了现场，做了非常详尽的这个跟踪和报道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子涵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哎，首先请子涵跟我们讲一下啊，在这一场论坛当中啊，谈到现在哈佛诉讼案它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然后在这个哈佛录取当中我们亚裔被受到歧视哈，没有被公平对待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的，那这个案子的进展呢，刚才丁月也讲到了哈，现在已经是最高法院是要接受审理了。那他从2014年提出这个案子，那稍微简单回顾一下哈，2019年的时候，当时是在波士顿的联邦地方法院，这个案子是判输了哈，然后2020年的时候又到了上一级的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再次是输掉，但是呢好在去年初的时候高院接了这个案子，那预计下来呢在今年的11月有可能是举行这个终审的开庭，那很有可能是在明年6月的时候就宣判最终的结果。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主讲人哈 Blum 先生，他是代表 SFFA， 他就是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来打的这个官司。那他讲到的主要的这个要点呢，那我们先稍微听一点录音哈。
So that trial took place in Boston in October of 2018.
那他主要讲到就是从当年从这个波士顿地方法院判决开始哈，他们为了准备那一次判决，然后包括后续整个的诉讼准备的过程中，他们研究了很多资料，包括是审阅了16万份的学生的申请资料。那从中发现呢是三点哈，第一点呢是亚裔学生整体的条件是比其他族裔的申请学生更强，包括考试成绩还有学科的课业表现。那第二呢是在大学录取的过程中，相比其他族裔的学生，亚裔呢是受到了不公正的明显的哈惩罚，那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叫个人评估 personal rating， 还有一个叫整体评估 overall rating。 在这两方面呢，哈佛给亚裔学生的打分哈是明显是偏低的。然后第三，他们还发现决定学生是否录取这个学生的族裔背景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然后主讲人 Blum 先生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你是一个亚裔的男性的考生，你被哈佛录取的机会是25%，但是把你的族裔变成白人的话呢，你获得录取的机会是36%。如果你是一个西班牙语裔系的，你的被录取的机会可以提高到77%。那如果你是一个非洲裔的学生，你的录取率呢是可以提高到95%。那他这个例子哈也给了很多人很深刻的印象。那他还讲到说，其实呢在犹太人哈在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在20年代到4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犹太学生人数是快速增长的。在1920年代的时候，犹太学生在哈佛的比例是达到了1/4。那尽管整个犹太人在美国人中的人口比例是小于2%的，那那个时候哈佛就出台了一个叫整体录取 Holistic Admissions 的这个政策。那除了成绩，他还要看这个申请的学生他是不是受人喜爱啊，他的领导力怎么样啊，这么一个政策就让犹太学生的入学比例受到重创。那再回到亚裔的话呢，有这么一个数据哈，看这20年来哈佛录取亚裔的一个比例。93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的亚裔学生是占到20%，10年之后，2003年是下降到16.7%，再过10年，2013年是17%，也就是这20年间哈，亚裔学生的入学率基本上是不变，略微下降，从17%到20%。那从2014年这个哈佛诉讼案官司出来以后呢，哈佛录取亚裔的比例又开始提高，那一直到今年哈，这个录取率是27.9%，就是大概28%的亚裔学生被哈佛录取。那 Blum 先生也讲到，其实这个录取率哈，就可以展示出这个哈佛打压亚裔是存在的，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哈，他们这个诉讼案是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
就是在这个诉讼案进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亚裔被哈佛录取的比例是有所升高的，是吧？
是。
OK， 好。那么对于这个诉讼案本身哈，你觉得包括在这个论坛上面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点？
那在这个论坛除了是 Blum 先生他的主要发言之外呢，后来还有一个 panel， 大概是5-6个人一起哈，也做了一个探讨和讨论。那其中有一位主讲人，他叫赵宇空，那他是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 AACE 的主席，那他的一些观点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提出左派提出的这种所谓平权的办法哈，种族配额的办法其实是不 work 的。
这些方式呢，根本没有解决，就是说美国的非和西裔他们在这个教育方面落后的原因。那些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犯罪率高，吸毒率高，家庭破裂，还有很多失败的公立学校，就是在这些社区里头，对吧？那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呢，这个种族之间的这个教育的差距才会越来越小。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事情就是舍不弃，不愿意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种族差距就越来越大。他们要所设想的就是所谓的种族的 racial equity 或者那个 equal results， 就是种族的结果均等，那他就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就实现了，那么他就只能也诉诸于种族的配额，入学也好，招工也好，就会就严格的按人口比例，这就会导致美国的灾难。2018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比较偏左的报纸了，对吧？他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平权法呢实施那么多年，后来结果是这样：非裔和西裔的学生在这个美国名牌大学的代表力呢，比35年前还下降了。这就说明整个平权法呢是失效。
赵宇空先生他也谈到哈，我们华裔哈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或者是移民，需要克服三种心态，是什么呢？
哪三种心态呢？第一个就是小农心态，每天只光顾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就是只想把自己小家顾好，想把自己工作搞好，把孩子多给他们点压力，让他们多努力点，对吧？这是第一个是小农心态。第二个就是过客心态，过客心态就不把美国看作自己的家，只是想呢整天呢关注中国的新闻呢，关注中国的事，不关注美国的事，那就没有主人公的这种意识，对吧？这是第二个心态。第三个心态我叫难民心态，就是说，哎，美国到了美国，美 美国其他方面都好了，都不错了，哎，对我们还不错，那么受点歧视就算了，对吧？就是要真正要就是站出来为我们的孩子的权益抗争的话，要克服这三种，就小农心态、过客心态和难民心态。
他接着也讲到说，觉得美国现在其实已经开始重复中国文革时的一些做法了。那拿大学升学来看呢，像是加州大学为了所谓的种族平等，它是取消了标准化的考试。那这和中国当年文革的时候为了搞阶级平等取消高考，他说是如出一辙，那到头来呢都会是灾难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同时呢，赵宇康先生对于亚裔所做的这些抗争他也感觉非常乐观。
从在八年之前，在我们申诉哈佛之前，当时的时候我们华人亚裔都不知道我们受的歧视，美国的政客都不关心这件事情，但是经过那么多年的持续的努力，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起诉哈佛打到了最高法院，有可能就要就是赢了这场官司，而且呢像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已经就是为我们遭受歧视已经就是提案，然后整个社会美国社会都知道了我们这个亚裔受到歧视，而且呢哈佛的录取呢对亚裔的录取呢已逐年升高，所以从这些种种方面来看呢，就是只要我们出来发声，我们都会取得很好的成效。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就要求我们的公民呢就要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要勇敢的发声，而且呢还要支持就是为我们抗争的组织，还要就是政治候选人，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华人的地位才在美国才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才会提升。
好的，因为我们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和大家做更多的分享。
是刚才讲到的哈，其实我其实想到在加州，尤其是我们湾区很多华人朋友啊，也有很多草根的民间组织都已经正在做这样的抗争了哈，过去几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绩。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进一步的跟您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带您关注的呢是有关于亚裔啊，包括我们华裔在美国啊入学所受到的这个歧视问题。那么哈佛大学这个入学歧视案的诉讼呢，刚才啊经过我们这个子涵啊，这个我们的希望之声南湾的主持人记者他所介绍哈，现在的一系列的进展，那么以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作为亚裔华裔我们在社区当中所做的一些努力哈，已经有所见效了。那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在我们湾区哈本地也有不少为此做出很多努力和贡献的这个华人和社团哈。那么下面就请子涵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方面我们有做了些什么，又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好，那比如说在周六的这个论坛上哈，就有是叫全民权利平等委员会 Equal Rights for All， 那他的这个副主席 Tony Guan 呢也和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
赵宇康他说了，就是华人是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好了，小农思想，这可能前几年甚至是现在很多人还是这个想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光明的一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看近几年的这个发展，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华人已经在觉醒，各地包括纽约、加州，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参与政治，甚至是说很多地方去领导这个一些运动，比如说 Proper 16就不用说了，16号提案就不用说了，对吧？我们的华人绝对是主力的主力。其后的就是三番的 DA 的 recall，然后我们华人也是在里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三藩还有一件胜利是他们的那个学区委员的 recall 也成功了，那也是我们的华人就是走上街头然后发传单然后一票票拉出来的。那么这个立竿见影的就是我们如果说有我们自己的候选人自己的这个代表进入到他们的个学委会，那自然的话像前天吧，他们这个 law high school，那这个高中的话就又恢复了那个按 merit 按你的成绩来录取。那你说如果说我们你不去 做 recall， 你不去让正确的人进去，那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嗯， Tony 他说呢，所以哈，如果我们去努力了就有可能成功，但他也说当然不是因为可能成功我们才去努力，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事情我们就要去努力。他说多问问自己哈，我为这个事儿做了多少贡献，如果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做一点贡献，那我们华人加起来，他说就是一股强大的洪流，我们可以阻止加州继续变烂，阻止美国的明天不会成为中国文革那样，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所以 Tony 呢，他是呼吁哈，希望每个人先惊醒起来，然后开始行动，不要等待。
嗯，那么对于现在我们刚才子涵你介绍的哈，这一位受访人介绍的这些变化，我想生活在湾区加州的很多华人朋友都有目共睹啊。那在这当中，您做了什么啊？或者您看到了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哈。那在现场当中有没有一些家长啊分享他们的就是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孩子到底有没有受到歧视啊，然后他们又是怎么样为自己的权利和孩子的权利去进行抗争的呢？
嗯，现场观众的反应其实也蛮有意思啊。现场观众来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领域，像有一些亚裔家长对这个事情很关心哈，也有一些是现在就是要参加十一月的中期选举的候选人，还有包括一些现在正在为我们大家服务的一些亚裔官员也都有来哈。像是在提问环节我们就有看到 Cupertino 的副市长赵良芳，还有三藩第四区的市参事候选人雷千红，还有加州十七选区国会议员候选人亚圣荷西的这个学区委员啊等等，他们不少人也站到这个提问的这个队伍当中。那其中有一个家长啊，我觉得他的反应也是比较有代表性，他是一个华人母亲，他首先呢是对嘉宾们表示感谢，然后呢他是这样说的。
One thing that I learned from that conversation is our Asian parents, we're depending on organization, somebody to help us, but actually the force is within us. We need to fight, we need to educate our kids to fight, because we're fighting for our kids' future. If we're not being a role model, fightHow our kids can fight for themselves.
嗯，他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光依靠像今天在会上的这些组织哈，我们华人家长自己呢也要和孩子一起去努力，为孩子的未来而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行动，那你指望孩子自己怎么去为自己而战呢？哈，那另外一位母亲也是我们电台的听众哈 ，Jenny 袁，那听一下她的观点。
我觉得今天那个收获挺大的，因为一般这种三个小时的讲座都会很 boring， 但是我一直听得津津有味的，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跟我们的后代是息息相关的。它有一个数据哈，
他就讲到就是 Blum 先生在发言中讲到，如果你是亚裔男性的考生的话，你被哈佛的录取率是 25%， 但是一路升高哈，一直到最后，如果你是一个非洲裔的话，你的录取率可以到 95% 这个数据。
所以我觉得如果所有的亚洲人都对这个就是说在美国的华人觉得这个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的话，那我就觉得非常遗憾。那是不是需要每一个人都应该 pay attention 啊，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然后说为这个事情做一点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为他们这个打的这个 lawsuit 去捐款也好，或者是说做一些宣传的工作也好，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那在现场的不光是有我们华人父母哈，还看到一些印度裔的父母，他们也来参加这个活动。那我有碰到一位印度的父亲，他叫 Satosh， 他和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小孩，一个15岁，一个9岁，还有一个朋友，五个人一起是从 Mountain House 一路开车过来。 Mountain House 在内陆东北一点哈，开到这里要一个小时单程。那他说呢，他是从当天 panel 上一位17岁的印度裔男孩子那里知道这个事情的。那当天 panel 是有一位17岁的印度裔的美国男孩，他的名字叫 Ratush， 他呢在去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组织叫美国人平等基金会。那他也来有表达哈，对这个事情他的一些看法和他们印度社区的一些行动和想法。那这个印度父亲他就对这个今天的活动是这样的想法哈。
Enlightening for me, to be honest, and definitely, you know, maybe what these guys are doing today will be beneficial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嗯， 这个是周六的研讨会哈，他觉得这个研讨会非常的 enlightening， 让他明白很多，而且这样的活动他觉得对下一代会很有帮助，会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他说开始的时候他不太理解这个事哈，为什么会有这种像哈佛歧视案的事情发生，但是参加了那天的活动之后他就更加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有问到他说印度裔社区对这个事儿关心吗，他说当然，因为这个是个很通用的话题。那他也觉得当天的这个嘉宾哈，他们是相当于做了一个 teamwork， 觉得他们做得很棒。
嗯 ，OK， 好，那么收听到这样的一些反馈哈，其实我想很多家长也可以 feel related 啊，到底是我们在这其中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没有受到他们的鼓舞哈？那我们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想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共同努力改变这一个现状，让我们亚裔的孩子哈未来能够有更多平等公平的机会呢？
嗯，好，那最后我也是采访了一下当天的这个主讲人 Blum 先生，就是发起哈佛诉讼案的这个主要的人物哈。那他首先呢是谈了一下对当天活动感想，他觉得活动很棒，因为看到很多硅谷的亚裔人士哈都来参与和支持。那谈到对华人的社区他有什么想说的呢？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ilicon Valley area will support our lawsuit, go to our website and join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It only costs $10.
他也讲到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参与和支持到这个案子中，那两个做法哈，一个就是注册成为 SFFA 的会员，就是发起这个哈佛诉讼案的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会员。那你只要是搜索SFFA 搜索这四个字母的话，你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网址哈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那你花10块钱是终身会员费，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会员。那法官呢就会看到这个组织哈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团体，就有助于帮助这个案子赢得诉讼。那第二点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华裔的学生，你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如果是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你也可以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你这个具体的案子。那现在在这个哈佛的官司里呢，是已经有4位公开的亚裔年轻人哈，他们的经历都已经是公布出来了。那最后我问 Blum 先生，有没有信心对高院这个案子能够赢下来呢？
You're never confident at the Supreme Court. You're hopeful, but you're never confident.
他呢就说，你对高院的案子从来不能说你有信心哈，但是你是抱有希望的。他说这个其实是个很有意义的案子，而且现在出现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对的。他说也许正义会站在我们的一方。
嗯，好，非常谢谢子涵啊，带来又详尽啊，也是非常引发我们深入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我想对于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这个亚裔啊华裔的家长朋友来说，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的是，现在了解了啊，比如像以哈佛诉讼歧视案啊亚裔入学歧视案为代表的，这并不是一个个案。那么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哈，住在南湾的，他讲，他说其实在小学初中高中，很多时候因为这种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都有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解决？或许这个亚裔哈佛的歧视诉讼案呢，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哈。接下来就是我们共同考虑怎么样努力为我们的下一代哈付出更多，为他们争取平等和公正的这个权利。好，再一次谢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谢谢子涵。
嗯，谢谢。